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和西藏训练营主教练团致以衷心的感激，影响全世界华人朋友和纪念我们的西藏人民。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13日，公元2000年12月9日星期六。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进行41节目。下面进行今天的新闻提要。前天在比利时首都召开的欧洲边门议会上，就未来西藏问题发展信息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中没有站在正式和谈前，中国政府提出了达赖喇嘛必须承认的现实条件。
本台驻欧洲记者科登格雷从比利时发出消息，欧洲联盟议会宣言西藏问题第三次讨论会议于前天在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拉开序幕。来自德国的宣言西藏问题人士托马斯曼欧洲议会代表驻法国巴黎西藏办事处约托姑萨等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此次会议有欧洲29个国家的250多名各代表参加，其中还包括驻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西藏办事处代表西密忍尊、
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边波次仁，
以及移居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欧洲联盟议会召开第三次宣言西藏问题讨论会议中，
着重就如何加强改进
及宣言西藏问题相互进行探讨。本周四，来自法国、意大利的代表
强烈呼吁
欧洲各成员国在达赖喇嘛到达该国时，必须以迎请一名国家元首的礼节给予接待，同时在达赖喇嘛所到达之处都悬挂起西藏国旗。在讨论会议上，各成员国会员还就如何促进西藏问题的发展及各国
与中国间的商贸关系进行了商谈。
中国民意人士魏金生表示，我曾经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不曾很了解西藏的真相，现今在国外民主国家能够进一步更详细地澄清西藏的事实，从而使自己更加坚定立场，重视与支持西藏的问题。
西藏宗教领袖第44世达赖喇嘛于本周星期一在首府达仁萨拉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表示，他的哥哥加罗董卓在中共的提议下前往北京，不过达赖喇嘛没有透露细节，却说针对北京的消息，达赖喇嘛提议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到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但没有得到回应。可是藏中间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接触的前提下，中共方面重申了达赖喇嘛必须承认的现实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帕加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向法新社透露说，达赖喇嘛在没有和中国政府正式展开谈判之前，必须承认西藏的主权归中国政府所有为主的两个条件。他并且说，不管和谈什么时候开始，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达赖喇嘛个人返回中国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帕加轩现正在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前天驻匈牙利中国大使透露说，达赖喇嘛要和中国政府和谈，首先必须承认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必须停止一切西藏独立运动；第二，必须承认西藏和台湾的主权归中国政府所有。如果和谈真的能够开始，也只能商谈达赖喇嘛本人返回中国的问题以外，就西藏未来形势等问题不做任何会谈。与本周星期一，西藏真正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他的哥哥加罗董卓根据中国的提议前往北京之后，似乎和达赖喇嘛恢复中断2年多的接触，中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中国外交部长潘家宪的发言人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重申，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渠道始终是敞开的。根据法新社其他一部消息中说，中国外交部长潘家宪前天强烈指责达赖喇嘛对和谈没有诚意，并指责达赖喇嘛在欺骗国际社会。这位发言人声称， 恢复和谈是不会有希望的。方家贤前天对记者说，达赖喇嘛在利用与北京的基础在国际上搞宣传搞运动，积极搞分离中国的运动，为此我们在达赖喇嘛的言行中没有看到一点诚意。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友谊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最具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7.108千赫41米，晚上15.645千赫或15.685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orthern Building Kanjin J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d.org。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dhmedia.tibet.net。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84或00911892-28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中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由此，各类学校只能靠少数文化素质差的教师来掌握。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三批代表团到达西藏时，中国官员声称有2511所学校。对此，代表团团长吉珍白马指出，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对安排我们到学校去参观一事最使中国人为难，常常以学校放暑假或校长不在，以及在早晨10点却说学生吃午饭去了，如此等等的找各种借口来推。一天我们前往一个学校教室参观，结果却发现教室里竟装满了木材。另有一个时期，我们被领到牧区去参观一个帐篷学校，当我们看到学生坐垫下铺有草时，那些草仍是很新鲜的，连颜色都没有变。总之，我们在整个西藏只参观到92所学校。公历1988年，英国热敦学校的负责人叫 Blunt 先生前往西藏的许多地区观光，回来后在他写的报告中提到，特别地在乡村地区可以见到有许多孩子在种地、割草、放牧、捡牛粪，为商店打杂等进行各种劳动。对此，他在查询时得知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学校。老年人在谈到这些时悲伤地说，以往与寺院一统尚有学校，由于毁灭了寺院，从而学校也就没有了，而且至今仍未能恢复过来。我还遇到住在偏远地区的一位识字的老牧人，由此也让人回想起中国人的残暴。一位老牧人说，他的儿子们现在已是目不识丁的人了。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40年来教育费用的投资达11亿人民币，然而不管是否支出了这些费用，享受良好的教育条件或其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西藏的中国人的子女。例如，西藏教育经费中的30%至50%是使用到建在中国城市的西安的西藏民族学院，
该校在西藏自治区管辖的各学校中，不管是学校的面积还是教学条件，一切都是首屈一指的。
而其中的中国人教职员工绝大部分是第一批进入西藏的原十八军所属人员，在此最大限度地享受教育资历的是在藏的中国人或他们亲戚的子女，尤其是各领导人员的子女。在西藏最好的学校都建在拉萨、日喀则、江孜、三南、德当、昌都以及杰固、西宁、康定、德庆等地，这主要也是针对在藏中国工作人员的子女而建。在所谓的公办学校中，汉族和藏族学生被分成不同的班次，好的称职的老师被分派到汉族学生的班级，将知识程度较低的教师派给西藏的学生，即使在生活上也有不同的待遇，有些甚至将食堂分为食米度和赞巴度，其中食米度的各方面条件是极好的。各高等院校虽然每年为西藏学生留有专门的名额和专款，但因西藏学生从初级教育开始就缺乏基础知识，再加上考试只是以汉语文为主，对一些即使有一定藏文程度的人也不被承认，所以中国学生的考虑算无可置疑的要超过西藏的学生。另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通过亲属等在藏中国官员来到西藏，以西藏的录取条件宽松，自便进入大学，他们的学费等开支全部由西藏的教育经费中支出。澳大利亚人权代表第一次到中国时的报告中谈到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虽然中国政府表面上似乎是在重视或愿意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但是认可看到很多西藏儿童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在拉萨地区的那些儿童则似乎可以很少的课程得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的机会，有部分儿童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另有一部分由于生活困苦，在未满十岁以前即被迫退学。公历1986年2月20日，西藏大学英语教师扎西特勒在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中指出，公历1979年，全西藏进入内地高等学府或自治区高等学府的学生总计为600名，而其中只有60名是藏族。公历1984年，西藏自治区3所大学在校生为1984名，其中藏族学生只有666人。同年，西藏送往祖国内地各大学的学生为250名，其中藏族学生只有60至70名。如此，使大部分的西藏教育经费为汉族学生所享用，从而使西藏依旧有着70%的文盲。拉萨第一中学的28个班级中，有12个是为西藏孩子而设的。全校1451名学生中，包括混血儿在内的西藏学生有933人，汉族学生为518名。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试试邀恩》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前天，在比利时首都召开的欧洲联盟议会上，就为了西藏问题发展新市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藏中没有展开正式和谈前，中国政府提出了达赖喇嘛必须承认的前提条件。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要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赖家主持。